弟兄姐妹平安。刚才陈弟兄交通的哈，我很有同感。我在这个几年前，我就一直跟我姊妹说啊，说这个尔湾华人基督教会这个波饼啊，我们非常享受。姊妹先跟我提的啊，我有同感，真的很享受。所以我到别处地方教会讲道，为市长提起说，这个教会很宝贝的就是这个守圣餐早上这个纪念主啊，所以我们巴不得有更多弟兄姐妹啊能够准时乐意参加。其实如果你好好参加这个波饼聚会，还没有讲台之前，你里面已经够了，已经饱了。这真的是预备心，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在波饼聚会当中。好，我们今天来看一处圣经，请看诗篇133篇。诗篇133篇，我们来念这三节。诗篇133篇1-3，好，我们一起来念它，请。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
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再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要从心里头要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行走在教会中的主，因为你的灵在今天仍旧对教会说话。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这时候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叫我们都能够回应你的话语。巴不得你的话语真是能够落实在我们心里面，能够使我们转于来归向你。主啊，我们今早上来仰望你，你这时候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个人的光景，你也了解每一个人里面的需要，即使里面有什么拦阻你都知道。主啊，求你除去我们脸上的帕子，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面对面来向着你，好叫我们能照着你的形象有更新有变化，来满足你自己的心意。早上我们要敬拜你，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主，愿主赐福凡是今天在我们当中用心灵和诚实在你面前敬拜的，求主都加上祝福。我们这样子感恩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念的诗篇一共有150篇，而我们所念的叫做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有几篇呢？有15篇，总共有15篇，就是从诗篇120篇一直到诗篇134篇。这15篇我们把它叫做上行之诗。什么叫上行呢？你看那个120篇一个小字，120篇的第一节那里有个小字，小字里面说啊，那个是登阶之诗。上行就是往上走，登阶啊，好像台阶一样啊，一阶比一阶高。所以这15篇120篇到134篇15篇都叫做上行之诗。老师说啊，这里有一段路，好像台阶一样，你要一步一步往上走。你会发现啊，每首诗都很短，都很美， 以色列百姓一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从各地各方聚集要去耶路撒冷，要去献祭。请你看出埃及记，请看出埃及记，我们来看23章，14节到17节，出埃及记23章14到17。好，一起来念这四节哈，来，请。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这是神给他的百姓的命令，所有男丁一年三次，分别是除酵节，还有什么收割节、收藏节，一年三次要去圣城，要去献祭。那每次去的时候啊，他们一边走一边唱，一边走一边唱这上行之诗，走一站就唱一篇。到了节日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是节日末了的时候，他们就唱诗篇133篇。那第二天就要回家了，就唱134篇。请再看那个以西结书，往后翻一点，以西结书，我们来看第40章。以西结书第40章。红本圣经在1023面，以西结书40章，我们看26节，1023面。红本圣经在1023面，我们看26节。好，一起来念这一节，来，请。登7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柱上有雕刻的种树，这边一棵，那边一棵。还有，来，跳到31节，31节，一起来，请。廊子朝着外院，柱上有雕刻的种树，登8层台阶，上到这门，看见没有？26节，说圣殿的外院呢，有7层台阶。那进到内院以后，第31节后半段说又有几层？8层台阶，所以总共有15层台阶啊，一阶比一阶高。那祭司献祭的时候，每上一阶就唱一首，上到第14阶，哇，当然快乐，就唱第133篇，就是节气最高潮了。哇，那是最开心最喜乐的时候，他们就唱诗篇133篇。所以弟兄姐妹，请你用那个想象力来想一下，当时百姓那么快乐唱这首诗歌啊，你用那个想象力来再读这三节诗篇133篇，你来体会一下，当时在百姓那么多人那么快乐来唱这首诗歌。1、2、3节再读一次，来，请。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首诗篇133篇 它的真理是建立在前面那一篇132篇的根基上面。你看132篇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一篇哈，132篇是诗人表达爱神的诗歌。大卫被神的爱激励，第五节他说，若不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第四节就不容我的眼睛睡觉。132篇讲完爱神，接着下面一篇133篇就讲爱什么，爱弟兄。弟兄姐妹，你注意到没有，圣经里面啊，常常把爱神跟爱弟兄啊连在一起。约翰一书给我们看见，一个人若爱神，他一定会爱弟兄，是不是？约翰一书四章20节21节说什么？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什么？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顺序。如果一个人爱神，他一定会爱他弟兄。一个人若关心神的事，他一定会关心他弟兄的事。所以怎么样可以和睦同居啊？怎么样可以爱弟兄啊？秘诀是爱神，秘诀是爱神。如果你可以被神的爱激励起来爱我们的神，那很自然的你可以爱弟兄，你就可以跟他和睦同居。所以这个诗篇啊，133篇可以说比132篇啊更高，更高一阶，更往前跨一步。请来看第一节，请看第一节。大卫这首诗歌是以两个字做开始，哪两个字做开始啊？看啊，你每次看圣经要注意一下，圣经里面啊，每一次看啊做开头的，表示什么？要注意，表示底下啊要说一些很重要的事，你要注意，你不可忽略。是宝贝的话，你要注意。比方说，诗篇128篇第四节，他说：“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弟兄姐妹，这句话宝不宝贝？太宝贝了！看啊，看什么？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必要，一定要这样怎么样啊？蒙福的，很重要。你不可忽略。比方说，以赛亚书43章19节说什么？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什么新事？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啊，这个很重要啊，你要注意神的作为。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36节，那个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在走路，他怎么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哎，太重要了，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哎呀，太宝贝了，这很重要，不可忽略。有没有？启示录那个第三章20节，主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主耶稣说这句话，宝贝。启示录最后一章，22:7说什么？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怎么样？有福了。圣经里面凡是以看哪做开始的，是要你注意，不可忽略。这里第一节诗篇133篇第一节，这里是用什么字来做开始啊？看哪，不可忽略，这件很重要。刚才陈弟兄教导我们说，主耶稣在离开世界前有两件事情要你很注意。第一个，守圣餐，哦，这很宝贝；第二个，彼此相爱，爱神爱人。这里也一样，诗人说：“看哪，做事的人要我们看一个很少有的景象，一件在地上很少看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一幅弟兄和睦同居的图画。诗人大卫大声喊着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我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们出去，刚好碰到这个天气啊，一下小雨，一下子出太阳。那时候你知道，那个天上啊，出现到这个半圆形的好大的这个彩虹。我的小朋友说：“哇，爹地看，少一根呐、啊，他不知道什么。”我爹地看，为什么那个小朋友会这么高兴的呼喊呢、啊？太少看了，太少看了。弟兄姐妹，诗篇133篇第一节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一节经文不只是大卫的呼喊，也是天父上帝的呼喊。什么时候地上有一群人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在天上都要这样呼喊：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姐妹，你们想到，这就是主耶稣所要的，这就是主耶稣所要的。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最后上十字架，在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个祷告，那是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可以说是主祷文。我们平常所背的马太福音6:9-13，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那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主耶稣有另外一个主的祷告文，我们来看一下，请看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我们来看11节。约翰福音17:11，我们来念这一节，来，请。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还有，请看第21节，来，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当我们的主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很恳切地为那些他所爱的人祷告。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他在父面前只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合而为一。 这个要求也说出他为什么到这个地上来。他祷告说，十一节中间，圣父啊，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第二十一节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们从这个祷告里面可以看出来，主心中所盼望的就是合一。我们的主盼望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可以合而为一，正如他和父合而为一一样。哦，弟兄姐妹，但愿圣灵也把这个荣耀的意象放在你的心中，使你能够发出内心说，主啊，你要什么我们就要什么，主啊，你叫我们要合而为一，就求你给我恩典，叫我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接下来你看第一节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谁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谁？弟兄。弟兄是指谁啊？是指那些一同有基督生命的人，是指那些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就是指这里的弟兄。我们今天信了耶稣，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和睦同居。因为共同的生命不会做相反的事情。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八节，他说哈，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你若同心，一定能够同行。今天教会里面不能和睦同居，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啊，关系改变了，不再是弟兄了。当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有不同的等次、不同的阶级，那教会就不能够同心合意，就不能够和睦同居了。使徒约翰在很老的时候写了启示录，启示录一章九节，这老约翰呢，他没有向弟兄姐妹说，哎，我是你们的老牧师，他也没有说我是主耶稣的大使徒，他说什么？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所以在教会当中做带领的同工们要很注意，要逃避一个很大的试探。当弟兄姐妹高抬你，把我们抬的好像不是弟兄，把我们抬的好像跟别的弟兄姐妹高过弟兄姐妹，成为另外一批人的时候，教会就很难和睦同居了。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都是同盟一位天父所重生，我们都是同盟一位耶稣所拯救，我们都是同盟一位圣灵所引导，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高贵，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卑贱，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聪明，也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愚蠢，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刚强，也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软弱。我们要站在一个同样的水平上面，这样子弟兄姐妹就可以和睦同居，这样子才可以显出善和美的光景。那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善。我们来看看旧约弥迦书，请看旧约弥迦书第六章，请看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在红本圣经1091面，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好，请我们来念这一节，来，请。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向你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可见善是什么？善就是神对人的要求，善就是神对人的要求。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造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他有权利要求我们像他。神要求我们良善，因为神本身是良善的。但是很可惜，第一个人亚当被撒旦引诱犯罪，从此以后人里面那个良善的生命就被邪恶的生命所取代，所以人靠自己永远活不出良善来。也就是说，人达不到神的标准，人达不到神的要求，哎，这就是罪。什么是罪？罪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罪就是达不到神的要求，这就是罪。我们教会上个月有人受洗，每次受洗都要上那个真理班，有六七课。其中有一个姊妹上到中间那一课，什么叫做罪？上完以后，她跟牧师说：“对不起，我要先退一下。”我这一关过不了，我没有罪。什么是罪啊？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够不上神的标准，没有符合神良善的要求，就是罪。你就有罪了。所以难怪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都表示把你我都包括在内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神对人的要求，就是要行完全的善。感谢主。诗篇18:32告诉你说，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你信了耶稣，你就会行完全的善，否则你永远做不到。这是善。我们来看什么叫美，什么叫美。请你看马太福音第26章，请看马太福音26:6-13。马太福音第六章，26:6-13。好，翻到以后，我们来念这一段哈，来，请。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里，耶稣基督称赞一位姊妹做了一件非常美的事，就是她把一瓶很贵的香膏啊打破了，流出香膏来抹耶稣。耶稣说，第十节中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什么美事？第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这美事就是人对神感恩应该有的反应。这个玉瓶就是代表我们自己啊，我们人啊常常宝贵自己，好像宝贵玉瓶一样，不肯破碎，不肯倒空，不肯舍去，常常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以自己为中心，为自己生活打算，为自己的所要的来打算。这个就是没有把它打碎，没有把玉瓶打碎。所以人对神最重要的反应呢，就是这件美事。你肯把自己交给主，让主借着十字架把你本来骄傲的变成谦卑，把你粗暴的变成温柔，把你仇恨的变成慈爱，把你污秽的变成圣洁，把你虚假的变成诚实。这就是破碎你这个玉瓶，让主把你破碎，所以耶稣的馨香的之气啊，可以从里面可以流露出来。这就是美，这是美事啊！这个美事就是人对神最好的反应，能够满足耶稣的心肠。接下来你看第二节跟第三节，第二节跟第三节他再进一步来解释这善和美的光景。诗篇133篇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里有两个好比，有两个好比，就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第二节的好比是善的进一步的说明，第三节的好比是美的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先来看善的进一步说明啊，请看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刚才我们说善是人，是神对人的要求，但是人要行善啊，行不出来。因为为什么？我们里面那个旧生命啊，没有行善的能力。那怎么办？需要有那个油，需要有那贵重的油。你知道油在圣经里面预表什么？预表圣灵。圣经一再说啊，我们一切的成就啊，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如果没有圣灵膏油的涂抹，那一切都是草木禾秸。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你做再多啊，都是徒然。这里当年那个贵重的油首先是浇在亚伦的头上，然后再流到胡须，然后又流到他的衣襟，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要侍奉主，第一个 圣灵的膏油要膏在哪里？头上。头代表什么？你的思想、想法。我们要想真正侍奉主，首先要对付你自己的思想、想法，这样子侍奉才有功效。所以换句话说，这里你先要让圣灵的膏油浇在头上，你知道吗？这一浇啊，思想想法就起变化了。从前是自私自利的，自高自大的，自以为是的，自以为义的，现在一浇，哦，起变化了。被圣灵的恩膏一涂抹，你现在所思所想的都是向着神。现在不一样了，你被圣灵一浇，你可以脱离自己的思想想法，你就可以跟人和睦同居，你就可以跟人配搭侍奉。所以第一个，你要让圣灵的恩膏浇在你的头上，这样你的性情就会起变化。就像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就跟神的性情有份。性情之所以改变，因为你的思想想法被恩膏了，起变化了。这就是头被圣灵的恩膏涂抹的一个结果。然后接着又说，流到哪里？胡须。你记不记得那个旧约历代志上十九章，有一次大卫差遣他的臣仆去见哈嫩，因为哈嫩的爸爸拿辖死了，所以大卫啊想差遣他的臣仆去安慰哈嫩。结果哈嫩啊，他听他的部下说，大卫王派人来是奸细啊，他是要探听我们国家的这个军事啊，是奸细。结果哈嫩就听话，就把那个臣仆的胡须怎么样，切去一半。那些臣仆羞羞愧愧的回去以后啊，不敢进城。大卫就到耶利哥城说，你们就把胡须等胡须长长了再进来，等羞辱过去了再进来。所以胡须代表什么？人属世的这个尊荣啊，人的尊荣，人属世的尊荣如果不拿掉，神的赐福就进不来。一个人如果为主的缘故，你还不肯放下你属世的尊荣、地位、权柄、钱财、学问、经历等等，你神的赐福进不来。一个人如果为主的缘故还别有所爱，还不肯放弃，神的赐福进不来。这些东西若不被遮盖，神不能使用。就是油流到胡须，再来油再往下流，流到哪里？衣襟。有的圣经是翻作那个衣领，衣领。当年大祭司衣领啊，有穿着这个以弗德。你说以弗德就是像没有袖子的这个长背心，油流到肩膀一定会往下流，流到以弗德。你说以弗德有两条肩带，每一个肩带上面有一块宝石，每一个宝石上面都刻有六个支派的名字，六个六个，总共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以弗德的肩上。这里大祭司的工作，大祭司的责任是什么？他要把十二个支派的负担挑在肩上，这是大祭司的工作。今天新约时代，彼得说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弟兄姐妹，你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今天我们也有责任把别人的负担挑在肩上，你有责任把别人的难处放在心中。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亚伦的光景，就是头被膏油所抹，你的思想想法要更新变化。胡须被膏油所抹，你要放弃属世的尊荣。衣襟被膏油所抹，你要多多担待别人。 这就达成了神对人的要求，这就是善，这就是善。第三节进一步讲到美，你看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锡安，黑门的甘露，有人说当年耶稣的这个变化形象就在这个山上，没有记载，不知道，没关系。但是黑门山你看地图就知道，黑门山是巴勒斯坦北边最高的一个山，海拔有差不多9200尺。当下面那个热空气往上飘到上面寒冷的黑门山顶的时候那个是终年积雪的，飘到上面的时候就会结成什么？那个小露珠。那小露珠一降下来哇，很厚，好像下雨一样，所以使得那个山下面的那个花草长得非常的好，非常的茂盛。你如果读旧约雅歌书，旧约雅歌，你知道黑门常常是代表属天的。那个甘露，箴言19:12说，神的恩典如同草上的甘露。甘露代表什么？神的恩典。那锡安代表什么？你知道锡安是圣殿的所在地啊，锡安代表地上的教会。所以这一节这里说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代表什么？告诉你说，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属天的神的恩典要降临在哪里？教会里面。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就会有神的祝福，就会满得神的祝福。教会不需要有很漂亮的建筑，也不需要有很棒的讲台，也不需要有高水平的诗班。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大体育场里面有一个布道会，就请了一个这个很棒的男高音来领唱诗，哇，他的歌声真的好啊，吸引了2-3万人来参加这个体育场的布道会。他的歌声一唱出来店员都没办法工作，楼上的人就没办法走路，他的歌声好的好像要把人的心吸出来一样。有一个弟兄还打电话告诉我说，哇，歌声这么好听，人这么帅。但是我感觉，我深深感觉那一次布道会的成功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就会从天上带下神的恩典。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就会带下神的祝福。第三节后半段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唯独单单临到锡安，单单临到神的教会。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美多么美的光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提到在亚细亚有7个教会，其中一个教会很美很好，是什么教会啊？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彼此相爱。腓拉就是爱，原文就是爱，铁腓原文就是弟兄，弟兄彼此相爱是我们教会蒙福的条件。我记得上次在这边我讲过那个故事，我说 有一本书是犹太拉比犹太老师写的，他写这个就是写那个圣经里面常常没有记载的故事嘛。但是有些有名的传道人像穆迪也用过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他里面一个故事提到就是那个建造圣殿那一块土地怎么来的，就是历代志上21章 21节到25节那个故事，圣经没有写啊，他把它写出来啊，可以参考参考。他说啊，那块地是那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对不对？阿尔南他早年父亲就过世了，他有个弟弟，哥哥弟弟两个非常相爱。等到弟弟长大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要分家产，分来分去，分到最后有一块地多出来，谁都不肯要。哥哥爱弟弟，想把地让给弟弟；弟弟爱哥哥，想把地让给哥哥。在收割的时候，哥在想啊，弟弟哦，他有结婚吗？有妻子有儿女，他自己没有结婚，一个人。他想说我只有一个人，弟弟有那么多人，我自己一个人啊，一点点东西就够了，一点点粮食就够了。所以他就每天晚上就背着一袋谷物，暗暗地放到弟弟的仓房里。那弟弟想说，哥哥只有一个人，我老了有儿女可以照顾，哥哥应该有更多积蓄才对，所以弟弟每天晚上就背着一袋谷物，暗暗地放到哥哥的仓房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们两个都发现奇怪，怎么自己的仓房的谷物都没有减少。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在禾场上相遇，两个人背上都背着一袋谷物，两人恍然大悟，抱在一起热泪盈眶。从此他们约定说，既然这块地谁都不肯要，就希望有一天有机会把它拿出来献给神。后来据说大卫就是得着这块土地作为建造圣殿之用。旧约中的圣殿就是建造在这块标志着弟兄相爱的土地上。弟兄姐妹，好不好？但愿在我们中间也能够彼此相爱，那么就会有一所更荣耀的殿会被建立起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尔湾华人基督教会真是能够弟兄姐妹一起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你知道吗？我相信天父跟众天使都要这样呼喊说，看啊，尔湾华人基督教会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何等赞美要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一个共同的生命，以及一位相同的圣灵，叫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能够互相成为一个身体，而且也彼此互相做肢体。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这是求你使我们能照着你所盼望与我们的，能够和睦同居，能够彼此相爱，让世人看见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说，这些人真是彼此相爱，而把荣耀归给你。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把这样的心赐给我们。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